你父母不开心，请你开心。你父母没有觉知，你保持觉知。你问，为什么父母对孩子这么残忍呢？养他们负责有意义吗？不，我不是在说让父母负责有什么意义，因为他们也因为自己的父母而受苦等等，理解是需要的。找人顶罪没用，你不能说我完蛋了，因为我父母把我毁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知道父母很有破坏性，但是如果你保持警觉和觉知，你就能摆脱他们强加和编织到你身上的模式。你总是能够摆脱设在你身上的各种陷阱，你的自由可能一直被囚禁，但自由是固有的，它无法被彻底摧毁，它总是在，你能找到它们。或许有些困难、费力、艰辛，但并非不可能。把责任丢给别人没有意义，因为那样你不负责任。那就是弗洛伊德流派的精神分析师一直对人们做的，那就是他的害处。你去找精神分析师，他让你感觉棒极了，他说你能怎么办呢？你的父母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妈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爸就是这样子的，他们抚养你的方式是错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受苦于这些问题，你感觉很好，现在你不再为之负责了。基督教教你负责了2000年，让你感到内疚，让你觉得你是个罪人。现在精神分析师跑到了另一端，他说你不是罪人，你不需要感到内疚，你完全没有问题，把所有的内疚都忘了，把所有的罪都忘了，责任在别人。通过制造内疚的想法，基督教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。现在精神分析师从另一端在害人，通过制造不负责任的想法。你必须记住父母做了什么事情，因为他们被教导那样做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教他们这样做，他们也是被父母养大的，他们并不是直接来自天堂，所以把责任丢回去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样做没有用，他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，他只能帮助你卸下内疚的负担。那是好的，那是好的部分，精神分析师有益的部分，他帮助你卸下内疚的负担，他有害的部分，他把你扔在那里，他不让你为之负责。内疚是一回事，负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教导你负责，对于负责，我指的是什么意思？你不对你的父母负责，你不对任何神或上帝负责，你不对任何牧师负责，你对你的内在存有负责。责任就是自由，责任是我必须亲手嫁入我的生命。够了，我的父母一直在伤害我，我能做什么？他们都做了，好的坏的他们都做了，我现在已经成熟了，我应该掌握一切，开始过我内在升起的生活方式，我应该把自己的全部能量贡献给我现在的生命。你马上就会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从你内在涌现。内疚让你感到虚弱无力，责任让你感到强而有力，责任赋予你心灵以自信信任，那就是门徒的意义。门徒想要你摆脱基督教、印度教、斯纳教、伊斯兰教，门徒想要你摆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，门徒想要你真诚地过你自己的生活，根据你内心深处的声音，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声音和想法，不是根据圣经或根据可兰经。如果上帝在可兰经里说了什么，那是给 穆罕默德的，而不是给你的。那是上帝跟穆罕默德之间的对话，而不是跟你。你必须找到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对话，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可兰经。如果耶稣说了那些美丽的话语，他们是发生在他和整体之间的对话。现在别不停地重复他们，他们对你来说没有意义，他们没有诞生于你，他们不是你的一部分，他们就像塑料花。你可以弄一只塑料花，把它插在玫瑰花丛里。是的，它们看起来像是真的，但它跟从玫瑰花丛里长出的玫瑰花不一样。你可以骗人，那些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被骗到，他们可能看到这么多漂亮的花开在玫瑰花丛中，而他们都是塑胶花。但你骗不了花丛，你骗不了自己。你可以继续重复耶稣的话，但那样的话不是上帝发给你的，他们不针对于你。你在读一封寄给别人的信，这是违法的。你不应该打开信封，你应该探寻，找到你跟自己整体的关系。那份关系我称为责任。回应意味着连接的自发力，回应意味着根据你自己的心，而不是根据别人来应对生活各种情形的能力。当你开始这样觉得，你就是变成了一个个体。接着你靠你自己，记住，如果你靠自己，只有这样，有一天你才能不用双脚走路，不用翅膀飞翔，不然不可能。你问，一个人如何能避免同样的错误呢？只要试着去理解那些错误，如果你能看到那个点，他们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，你就不会犯他们。看到真相本身就是蜕变，真相带来解脱。只要看到那个点，为什么你的父母摧毁了你，他们的愿望是好的，但他们的觉知是不好的，他们不是有觉知的人。当然，他们想要你幸福开心，他们想要你一辈子都幸福，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你成为一个有钱人，一个受人尊敬的人。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抑制住你的欲望，斩断你的欲望，塑造你，制约你，雕塑你，给你一个性格，压抑你很多东西，强加给你很多东西。能做的他们都全做了，他们的愿望都是对的，他们想要你开心幸福。虽然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干什么，虽然他们自己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开心，他们是不开心没有觉知的人。他们的愿望是好的，不要对他们生气。他们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，对他们感到惋惜，但永远不要对他们生气，不要对他们大发雷霆。他们是无助的，他们陷在陷阱里。他们从来不知道何为幸福，但他们有些想法，一个开心的是个有钱人，他们一辈子都为之努力，他们把一辈子都浪费在赚钱上，但他们那愚蠢的想法一直没有变，钱会带来幸福。他们也试着毒害你的存有，他们并不想毒害你，他们想的是他们在给你为灵丹妙药。他们的梦想是好的，他们的愿望是好的，但他们是不开心和没有觉知的人。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伤害了你。现在保持觉知，探寻幸福，探索如何保持开心，静心祈祷，爱，热情的淋漓尽致的生活。如果你知道了开心，知道了幸福，你就不会对任何人残忍，你做不到。如果你品尝了生命与你永远不会破坏别人，你怎么能破坏自己的孩子呢？你根本无法破坏任何人。 如果你知道了觉知，那就够了。你不需要问一个人如何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如果你不开心，没有觉知，你就无法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你会犯同样的错误，你会注定你一定会犯同样的错误。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如何避免的线索，我只能给你一个洞见，那个洞见就是你的父母不开心，请你保持开心。你的父母没有觉知，你保持觉知，那两件事，觉知和开心和幸福并不真是两回事，他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。保持觉知你就会开心，一个开心的人是一个非暴力之人。始终记得，孩子不是成人，你不应该指望他们成为成人一样，他们是孩子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觉，不同的观点，你不应该开始把成人的态度强加到孩子的身上，允许他们做孩子，因为他们的童年只有一次，一旦丧失了童年，每个人都会对童年念念不忘，每个人都觉得那些日子犹如天堂一般，不要打扰他们。有时候你会难以接受孩子的视觉，因为你丧失了童年。一个孩子正试图爬树，你会做什么？你马上害怕起来，他可能会掉下来，他可能会摔断腿，或者什么东西会出错。出于恐惧，你冲过去阻拦孩子。如果你知道爬树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，你就会帮助孩子，让他学习怎么爬树。你会带他到一所教如何爬树的学校，你不会阻拦他。你的害怕是好的，它透出你的爱。孩子可能会跳下来，但阻止孩子爬树，你这是在阻止他成长。爬树这件事上有些很关键的东西，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爬过，他在某个些方面就会很穷，他一辈子都会错过某些富有。你让他缺少了某些美妙的东西，要知道他没有其他办法。随后对他说，爬树会变得更加困难，他看起来很蠢、幼稚、荒谬，让他爬树。如果你害怕，就帮助他，去教他，你也跟他一起爬，帮助他学习，好让他不会掉下来。偶尔从树上掉下来也不坏。与其让他一辈子都缺少某一些东西，孩子想要跑到外面与你，想要再与你乱跑，你怕他会感冒的肺炎或其他疾病，你的害怕是对的，那就这么做。好让他能抵抗感冒，带他去看医生，问医生吃些什么维生素，这样他就能在与你跑、享受和舞蹈，而不用担心他会感冒或得肺炎。但不要阻止他，下雨的时候在街上舞蹈是多么的令人开心，错过他，你就会错过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。如果你开心，如果你知道开心幸福，如果你有觉知，你就能够对孩子感同身受。一个孩子在跳舞蹈、喊叫、尖叫，你在看报纸，你那愚蠢透顶的报纸，你知道报纸上有什么内容吗？内容始终一样的，但你感到被打扰了。你的报纸上啥也没有，但你觉得被打扰了。你阻止了孩子，别叫，别打扰爸爸，爸爸在处理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看报纸。你阻止了跑的能量，那个流动，你阻止了能量的洋溢，你阻止爱了生命，你在施暴。我并不是说你必须始终允许孩子打扰你，但100次里面有90次是毫无必要的被打扰的。如果那90次你不打扰他，孩子会理解。如果当你理解孩子，孩子也会理解你，孩子回应力非常非常的强。当孩子看到他从未被自主 那么一旦你说我在处理事情，请你，孩子会知道这不是来自于一个经常盯着孩子凶他的父母，他来自于一个什么都允许的父母。孩子有不同的视觉，现在我想要安静，老师说，安静到你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一股很深的宁静降临到教室里，大约两分钟后，一个很痛苦的声音从后面喊道，上帝啊，快让它掉啊。今天是小男孩上学的第一天，妈妈一离开他，他就哭起来，老师和校长做什么都不管用，他哭个不停，直到最终午饭之前，老师恼怒至极地说，天哪，让这小子闭嘴，现在该吃饭了，再过几个小时你就会回家，你会见到你妈妈。小男孩立马不哭了，会吗？他说，我以为得在这里待到16岁。他们有自己的世界，自己的理解，自己的方式，试着去理解他们。一个有同理心的人总是发现他是跟孩子之间有着很深的和谐，是愚蠢无意识。没有同理心的人，他们总是活在自己的想法里，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孩子带给了世界新鲜的活力，孩子是医师的新版本，孩子是神仙进入生命的崭新入口。尊重他们，理解他们。如果你开心和警觉，就不需要担心如何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你不会犯，但这样的话，你就必须跟你的父母截然不同。觉知会带来那个不同。